合作金库银行和库金控，您永远信赖的好朋友。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半，还有我们的重播时段是晚上的10点，半小时的时光给大家最精华最精彩的内容。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一开始，也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听见好时光演唱会会在12月10号国父纪念馆举行，我们邀请到的歌手沈文成、傅威、邵大伦、林心怡、小百合、卢学瑞，这么精彩的歌手阵容，现在最近哦，有非常多的节目都在锁票，我目前还有非常之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进来索取哦，立刻拨打我们的锁票专线23617231-615616，23617231-615616，打电话进来就说你想要索取这个听见好时光演唱会，也就是我们正声每年都会举办的年度公益演唱会，国父纪念馆的音乐盛会哦，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今年的歌手阵容有沈文成、邵大伦、卢学瑞、傅威、林心怡、小百合，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12月10号晚上和我们一起在国父纪念馆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我们现场的那个曲目很精彩哦，国语、台语、英语，经典怀旧歌曲，这个节目阵容是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赶快拨打锁票专线23617231-615616，23617231-615616，希望大家都可以锁到这个票券哦。那也别忘了一个名字哦，只能领两张票券，所以你不要一直疯狂打电话进来都用同个名字，我们就只认一个名字就登记一次，然后是两张票券，希望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来。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哦，要来谈的是有温度的沟通课，邀请到是声音教练小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你好。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到小虎老师哦，跟我们分享有温度的沟通课哦。我们之前聊到啊，就说真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先了解到自己的目的，认识自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第一步蛮长，会被大家忽略的。
是啊，
因为大家是很目的导向嘛，例如说我们要去提个案件啊，你就会想说对，我要说完话然后得到好的结果嘛，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一开始做这件事的对初衷这个目的，所以就很容易你要跑题啊。
对，
那另外一个其实刚刚讲说理解不只是自己，也要去理解别人。之前小虎老师有简单提到说这需要一点观察，然后对人性的认知跟了解，就是说同一套啊，你对 A 可以这么说，对 B 不见得就能这么做，然后场景环境或者是对方的心情可能 不太一样。
嗯，
小虎老师对于这一块，我想也是很多可能对于沟通的民众会觉得最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他不太能够类比，他可能会有，也不是说我们全部学起来哦，下次就是看到你就用这一招，看到他用另一招，没有这么简单。那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啊，很多人哦，其实会自觉啊，我就是读不懂空气呀，啊，我就是看不懂气氛啊，我也想要读懂，但是我就是读不懂，那要怎么办？
我认为哦，最快的做法依然就是同步。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别人或者是弄懂别人的那种整个逻辑或他的惯性，但是我们可以去大概的同步对方的某些特质。那我们分析出来呢，就是说可以分为快慢冷热。像有些人比较快，有些人比较慢。那快的人呢，在沟通里头它意味着就是比较重视结果的人。那慢的人呢比较重视关系。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我要跟一个重结果的人说话，那么我就不能用我的模式咯。因为我们人其实这个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是来自于我们都期待别人用自己的模式来说话。所以当我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说话的时候，如果跟对方的模式刚好相反，那就很容易造成冲突。比方说我是一个比较温吞然后重视关系的人。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通常会比较婉转。可是在职场上面这点来讲对主管来说很头痛，
因为绕来绕去。
对，就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好好把那个目标讲清楚，目的讲清楚了再来讲一些细节，那他才会觉得说你在节省时间啊，在沟通上比较效率。但相对的如果说我们要沟通的对象是比较重关系的人，我们一开始就直达目的的话，会让对方没有安全感，会觉得说我要突然做出那么大的改变，这让我很不舒服。那或者说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在伤害我，或者是你是不是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所以他的心门就关起来了。所以面对不同的属性的人，快跟慢的人，那么我们通常对快的人就是说话的时候速度会快一点点，同时我们也是先讲重点再来讲细节。可是对于慢的人来说，因为他重视的是安全感还有意义，还有关系，所以通常我们会先重视他的感受，然后好好的表达，这个让他表达他的感受跟想法。我们彼此有些比较交心的交流，然后那个彼此安全感都提高了，我们再去讲我想要对方做些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比较容易说服。那另外一种冲突是冷热的冲突。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也会有这种，有些人比较喜欢跟你这个聊天，然后他们重关系，在茶水间会很嗨的类型。那有些人就很冷。就是讲话的时候呢，就人家问一句话他只回几个字的那种。
不好聊。
对，不好聊。但是一旦要他把一件事情做个说明，比方说会议结束的时候你问他说那刚才会议里头你听到什么，他就跟你讲说好的，刚才会议的时候呢我们谈了三件事情。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那刚才呢我们在 A 的部分呢也有 123,B 有 1234,C 有12。以上供您参考，就像这样会有树状图。他们非常有逻辑，非常的合理。他们说话很有合理性。对，所以冷跟热的人常常有冲突。我分享我这个偶尔会看到的一种状况。因为我爸妈做保险，所以我就拿保险案子来讲哈。像是这个业务同仁，那通常比较热，对不对？因为常常要出去陌生开发，然后去交流。
拉近关系。
对，所以他们是与人交流的工作，所以通常比较热。那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他兴高采烈的跟同伴们分享。你们知道我今天遇到那个谁吗？我今天去拜访的那个某某集团那个董事长叉叉叉，我跟你说，我跟他相谈甚欢，称兄道弟。我跟你说，今天如果这个案子签下去哦，我们哦都达标，我们大家一起去土耳其哦，一起土耳其 ，go go go 啊，好嗨啊！然后就是他很开心，然后呢？这个内勤的同仁听到之后呢，其实很想要一起跟他这个一起很开心。
对，
结果呢，他走近之后呢，听到他讲这些内容啊，他就想说，可是他没有听到那个合理的部分，所以他就多问一句，那你们签约了吗？就这句话就泼了人家冷水了，
好干，突然干掉了。
不是你不懂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他聊的时候，看到他那个墙上挂那个艺术品，我马上就认出来那个作者跟他年份，然后跟他聊起来。你知道他跟我说，哇，这个他就开始拉很多这种话题，就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刚那个内勤同仁比较冷的人的需要，因为他要的是合理性
一个结果嘛。
对，
那到结果呢，
就是一个更好的证据。但那可是他的出发点不是要把对方 变导
啊，
就像这样类型的，他其实听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想要凑过来，他的目的其实想要跟大家一起开心，可是他找不到那个理由，
对，想要聊个天，
他找不到那个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理由，所以他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但偏偏他们重视的是那个 feel，
嗯，
对，他们在那时候谈的就是那种啊，他互相支持的感觉，
嗯，
所以这彼此其实没有踩到彼此的需求，同时还踩到雷，
嗯，
因为比较热的人最受不了别人不去支持人家，
或是泼冷水，
对，
还在泼冷水，
冷的人的话呢，则是不能接受别人讲话不合理，
嗯，
对，所以在这两者来讲，就是一冷一热，就冰与火之歌。
哎，可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就说当然是跟每个人那个性格有最直接的关系。
嗯嗯，
可是很多时候，就说哎，难道我们就不说话了？就是从我们的源头来看了，我们也不是真的说不想跟这个人好，
嗯，
或者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刚好我们性格比较抵触的是我要争取的客户，嗯，啊，我也不太可能真的就不聊了啊，嗯，或者是就不接触了。那很多人就会困于说，要改变自己原有的习惯应该不太容易。
我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人的时候只要有原则就可以了。
哦，
也就是说当我想要去说服客户去买单，我比较热，嗯，但他比较冷，或他比较热我比较冷，
嗯，
那我配合对方的热来跟他说话，这件事情不违反原则，
嗯，
也就是说我不会违反我做人的大原则，但是如果今天说诶，因为这种类型的人他比较贪心一点，他喜欢多拿点回扣干嘛啊？那为了配合他，那我是不是也就要配合说，要去贿赂的对方一下，那这违反了原则，我们当然不碰，
嗯，
但是我们人的潜能是很多的，就是说像例如说我们发出声音这件事情，
嗯，
大部分人会问我说，诶，小武老师，那个我的嗓音很难听，可以练吗？但事实上每个人嗓音都可以超好听的，
嗯，
因为这是真的练得出来，
嗯，
只是因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习惯用的肌肉只有少部分肌肉，
嗯，
有大部分肌肉是旁边闲置在等你用它的，它都是你的资源，
嗯，
那我们人的性格也是一样的，我们认识的自己那就只是一小部分的自己而已，
哦，
但有很多未知的尚未开发的自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
嗯，
所以认识自己不仅仅是认识现在我自己有什么资源，我擅长用些什么，
嗯，
也可以去认识到那些其实我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我也觉得很理想的一些沟通剧本，
嗯，
所以当我们的人的弹性变高之后，那我们面对冷热快慢甚至更多不一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去用我们所学到那些剧本去好好的去应对，
嗯，
那在不违反原则不违反做人原则的那个大方向之下，当我们很有原则的与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越有弹性，我们就越能够去邀请更多不一样类型的人变成自己人，
嗯，
然后就形成一个更强大的系统。
是，嗯，我想这也是很多可能对于沟通这一块想要再更进一步学习的人会觉得要突破跟改变会需要比较大挑战的地方，嗯，就所以你读懂了对方是一个类似什么样的人或他的习惯是什么，嗯，那接着你就会思考说那我应该如何去应对，
嗯，
但是有的时候改变那种性格就像刚刚提到说，有些人个性比较冷，
嗯，
就是比较慢，
嗯，
他可能有一些性格的原因，就像我会说，我有些朋友看起来就很害羞，
嗯，
然后不太擅长跟陌生人交流，然后也不知道聊什么，就很安静，非常非常的安静，嗯，那突然要他去做一些大幅度的改变，我自己会觉得说，那是要怎么下手呢？因为像我自己就很难设身处地的着想，因为多数情况，嗯，我是比较会表达的人，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优势跟劣势啦，嗯，相对来讲如果你比较能够跟陌生人接触，嗯，或是沟通能力稍微尚且可以的话，其实自然某种程度好像那个挑战就比较不会那么的高，因为至少你顶多是收敛再收回来，
嗯，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本来可能就不太爱讲话或是也不太习惯说如何加入别人的话题，
嗯，
你要去他学一个他从未做过的事情，
嗯，
好像就难度就剧增了，
这是真的，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学沟通的时候是真的不要把自己往死里去逼，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是要给自己台阶下，如果我们把自己逼得太高，你就发现我们学着不快乐，然后就觉得好像 做什么都错，
嗯，
其实我们学沟通在学的不是一个标准，我们在谈学的是一个方向，
哦，
我们找到一个方向然后慢慢往那边前进，就是我现在比较热，哦，或我现在比较冷，那我知道有些大部分人比较接受喜欢热的喜欢，互相交流，一些生活资讯的人，
嗯，
对，那一开始要把自己完全打开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嗯，
所以我们就不要逼这样逼自己，但我们可以先从去配合别人的情绪反应，然后稍微给别人一些比较热烈的反应等等，
嗯，
这种我们力有所及的这个范围当中去做，嗯，那慢慢的这种沟通剧本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满，
哦，
那那个时候我们要达到这个方向就轻松了，我们甚至可以达到更高的标准。
是，嗯，其实还是要循序渐进啦，不太可能说，哎、啊，你要一个平常就是乖乖的，然后也比较不会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突然哦能言善道，明天起床就突然什么都可以说。
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地方是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出我们沟通对象这个人他的所谓的程度，就他最高到最低的人大概会有一个范围。
嗯，
那我们同时就会因此可以感觉得到对方现在是不是正在勉强，或者是他现在太过放松。
嗯，
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一个人他正在勉强自己然后来配合自己的时候是会感动的。
嗯，
就是觉得嗯这人真的很认真，虽然他不是我这种类型的人，但他很努力要跟上我，所以我也想要去拉他一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就互动其实是双向的啦。嗯、
对
就是说你其实真的有一些东西想要表达出来，或者是、嗯、想要做一些报告，当然那个力有未逮吧，就可能做的不是很好、嗯、但是我觉得那个行动有所改变，
对对对，
其实它会增强我们在尝试的一个信心，因为我觉得你要打破、嗯、任何一个人要打破原有的习惯其实都超级无敌难。
对啊，
因为毕竟说话这种事情就是
一辈子的习惯了，
就例如说我现在28岁，那我已经习惯28年了、嗯、你现在叫我改变28年的习惯，那也是超难，
真的，
这就是一个大家会想要来调整的地方。
嗯，
那回到很多可能在这个沟通这一块哦，想要进一步学习的人来讲，嗯、他们就会提到说，哎，像刚刚讲到，哎，不太自信啊，嗯、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互动沟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临场反应，
嗯、
就是我们脑中剧本很多哦、嗯，学了很多，但实战经验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但是这种东西好像也不太会说有、哎、模拟的、
嗯。
然后，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小虎老师觉得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接触呢？或者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就是临场反应啊。
嗯，
我们很多常常在就是媒体界前辈就会讲说，哎，就是跑久了就知道嘛，
嗯、
接触久了就知道啊。你可能也真的会受挫啊，不见得你真的是屡屡都成功，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啊，好丢脸哦，然后怎么这样子？嗯、可是好像得经过这个过程才有办法学习到，是吗？
嗯，对啊。哎，那个微微有没有练习过绕口令？
有练习过，
一定会，对不
对？
一定会接触绕口令啊，要怎么样变简单？
变慢一点，
有两种方向，真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你大量的去接触很多新的强烈的刺激，那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力可以变强一点点。可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慢。就当我们的就是注意力，但不是真的速度变慢，而是说我一次只抓一个词去说。
嗯，
比方说我有一个很难的绕口令，叫做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嗯，
然后那个的飞灰都很容易搞混。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一次只看一个词，黑化肥发黑，黑化肥发黑，就是你看一个词好好念好的时候，你不会出错。
对，
所以当我眼睛一次只看一个词，好好的做好一件事，再做下一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就有余裕。
嗯，
我们不是把自己逼得紧紧的，一口气看一整行字，然后塞满资讯，然后强迫自己要高强度的盯住它。
嗯，
当我们的余裕越高，我们的反应能力就会越好。
嗯，
因为我们可以很确实的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好。
嗯，
那么久了之后呢？我们如果常常受到一些比较快的刺激，
嗯，
我们就会习惯在快的节奏下，然后让自己保有余裕的去说话。
哦，
所以我认为其实跟绕口令的概念很像。
嗯，
我们要能够去培养自己的反应能力，
哦，
其实靠的第一个就是大量刺激。
嗯，
所以啦，大量刺激不一定是完全来自于生活，因为生活一定是最好的刺激。
嗯，
但是这些经验值也可以从戏剧、从别人的故事、从一些这个前辈的提点里面都能够学得到。
嗯，
所以我就非常建议说，如果说进到公司里头，但是不了解公司文化，然后这边慢慢摸。哦，与其那么慢慢磨，不妨就是跟一些前辈打好关系，请他们吃个饭等等，然后呢，好好跟他们讨教。
哎，
那这个主管都喜欢些什么？那我们过往在这个工作当中，哎，可以怎么做，可以让自己更好？
嗯，
当我们是很诚心诚意的想要去与他人这个学习，而且也不会表现出任何想要威胁啊，就是造成人家威胁的那种感受，那自然是很容易让你想要帮你、想要教你的。
嗯
啊，当我们对啊得到了更多这样的剧本之后，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好好放过自己。
不要压力太大嘛。
对啊，因为我看我们有很好的剧本都在了，就是刚讲的大量刺激。
嗯，
再来就是余裕。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讲到说这个认识自己这件事，
嗯，
因为认识自己其实比较浅白一点，就是我知道我当下的目标。
嗯，
可那再更深一点呢，谈的就是说我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再是说我了解自己的原则啦等等的一些规范这样子。好，那我们 越能够了解自己，那我们就越不容易受到影响。于是我们在这种大量刺激的状况之下，也能够比较保有自己的目标当下的节奏感，那就有余裕。所以大概是这样慢慢练出来的。
哇，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问啊，像我们平常遇到像小虎老师或其他那种声音训练的讲师，都会说啊，那老师你就是靠这个沟通的研究，或自己的一些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嘛。那感觉你在这个沟通上好像那个无往不利哦，就是好像很懂人哦，然后就是知道什么场合应该怎么应对。但我想这种东西就是会不断遇到新的课题啦，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外表看起来小虎老师很会说话，然后很会跟不同的对象互动，然后针对他的这个议题去做讨论。那老师自己到目前为止啦，会用什么方式来提醒自己说遇到会有什么新的课题，或者是说因为有些东西就说久了，像我有时候也是讲节目聊久了就发现自己有些东西会跑掉，你知道吗？做习惯的东西都容易跑掉。那到底要如何去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呢？就是那个自省的能力怎么去养成，然后怎么去观察。
我自己个人的做法，其实我生了小孩之后学习的这个刺激是更大的。因为我过往都是跟成人在沟通嘛。那再来在生小孩以前，会让我比较有刺激的就是感情上的沟通，我跟我另一半。对啊，那我们当然在这个磨合然后结婚以后都会很多冲突啊。因为毕竟两个人要24小时腻在一起。那我们确实就有很多的意见不同，习惯不同，会有冲突。对啊，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冲突，然后不小心又说的气话，但是再慢慢修正回来。生了小孩之后更严重，小孩
新的挑战。
对，小孩的表达方式非常暴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好的去跟自己的很多感受对话，跟自己过往的一些伤口对话。为什么孩子在说某一句话或表达出某种表情的时候会让我这么愤怒？对，我得跟这些东西对话之后才能把自己稳定住，跟他们好好说。对啊，所以我就很感谢啊，这个上帝老来带了两个小天使给我，他其实是小恶魔了，带两个小天使给我，然后帮助我去重新学会这些。然后很棒的是，当我跟自己的孩子在某些沟通的坎过去之后，这些故事，这些我学到的东西再带到课程里面，更容易造成一些感动，更容易带来一些启发。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教学相长的一种方式，从生活当中学到更多，然后再带到专业里面。
是，我觉得真的是体验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我也发现会有很多可能朋友哦，虽然当然大家年纪差不多，然后过往的经验也都差不多，但你会发现当你的生活经验比较这个简单，比较朴实无华，然后没有好好感受生活的时候，其实它会大大影响你的表达能力，或者你要怎么聊，其实这都会影响进来。
对啊，我觉得人不能把自己框架的太，这范围太小。像是我们过去很多的长辈会这样讲，就说啊，你就好好考你的研究所，你好好读你的研究所，你干嘛健身？健身对你的那个研究所有帮助吗？
对。
这句话本身是带有风险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去好好的打破我的框架去往外去探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谓的专业的诅咒。就是说我的脑袋里面，我的视野里面就只有这个专业里面的东西，然后我就无法接受别的东西，或者是我会看不起别的东西。所以啦，这在沟通来讲是很有风险的，因为会让我们视野狭隘。对啊，但是相对的，我们如果可以跳脱这个框架，例如说下班之后如果不是就直接回家，我们参加个社团然后或者是上个课，我们认识更多不同的朋友，接触不同领域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带来更多好的刺激。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练了4年的中国武术练的是长虹系统。
天哪，就是很跳痛啊。
对我那时候很热爱的东西这个起因是因为男人的浪漫，对吧？就觉得很帅，看了漫画觉得很帅，
想要学这样。
对，那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师父也会这样讲，就教练会这样讲，就说你就是学我们这个就很好啦，不用去学别的。但是后来他也变得比较开放，说这个其实你们可以接触一下西洋拳击啊等等的，虽然那是技击运动，跟武术可能还是有点距离，可是这些东西它有些很棒的观念，很棒的这个东西可以融会贯通，所以鼓励你们去练练看。所以后来我的学弟也跑去练摔跤的，然后我自己也练拳击，甚至有些伙伴爱健身，所以他就发现更多肌肉力学在武术上面的一些道理，然后跑去考博士班这个运动相关的博士，很酷。对啊，所以我觉得人一旦把自己的框架打破，更多元的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世界会给你很多新的丰盛。 对啊，所以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是、嗯、其实我觉得我们期待自己把话说好，然后把沟通这件事练好、嗯、但不是就是埋头苦干就疯狂的练习说话这件事情、嗯、如果只是练习说话这件事情、嗯、那真的就是很没有灵魂，你知道吗？就你觉得哎、欸，好像就是咬字清晰就好了吗、嗯、其实也不全然啊、嗯、你说话的内容很多东西生活经验是要从你的日常去累积、嗯、那如果你的日常相对是比较朴实无华的话呢、嗯、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无欲无求啦，你喜欢这种、嗯、无欲无求的生活，但是这时候在互动的时候就会很难继续聊下去、
啊、
或者你哎好像就没有这么多可以谈的内容、嗯、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好好加入一些话题，甚至像刚刚讲到说、嗯、因为你去接触这些不同的领域，你有机会碰到不同的人哦、嗯、那又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嗯、或者是练习的机会，所以这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尝试跟挑战的地方。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小虎老师跟我们分享有温度的沟通课，我真的觉得老师都是把有的时候自己会说啊变成说你要教别人会说，其实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啦、嗯、那老师用很有系统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说，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些困扰诶，其实你可以尝试做一些改变，或是尝试扭转一下观念、嗯、让我们在日常当中都可以来练习，都可以来学习哦。那今天高兴邀请到小虎老师，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跟着台北在飞跃一起学习成长。另外在今天的台北在飞月一样有好康送给大家，非常非常珍贵的国父纪念馆年度演唱会哦，听见好时光由正声每年举办的公益演唱会会在12月10号礼拜六晚上的7:30举行哦。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那天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到国父纪念馆来听很多怀旧歌曲，歌手阵容邵大伦、卢学瑞、小百合、沈文成、傅威、林心怡，大家都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歌曲，并且都是我们很多正声忠实听众最喜欢的怀旧金曲，国语、台语、英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阵容，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呼朋引伴，这个爸爸妈妈一起来啊，找老公老婆一起来啊，大家一起来参与哦。想要来欣赏这一次演唱会的听众朋友，可以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进来2361-7231转615616。2361-7231转615616、这个票券哦，一个名字登记是两张票券，那登记过的名字不可以重复登记。那如果你顺利索取到门票的这个听众朋友，要记得28号到30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携带登记人的身份证件来正声取票，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最后剩余票数的机会啦，我们票数每年抢很凶哦，上周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进来了，假设你不小心错过的话，现在立刻拨打电话2361-7231转615616 2361-7231转615616，就打电话进来说你要索取这个听见好时光国父纪念馆演唱会的票券。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一样和你在台北在飞跃空中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Just tell me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用慢动作。
Oh no no 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仿佛没人参加只有我会想去，我不想打扮不是因为无所谓，只是我看到你还不会收拾一直吹。 That's why baby that's why 我没女友，长辈一直逼我需要多交女朋友，交好的女友哪有这么顺手，机会来了自然就会轻易到手。 A party here a party there 实在不想说 Yo man I'm here 真的不想在这里活活受虐，绝对不是胆怯，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哈哈哈哈，这种笑话真的好笑，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么叫好。
你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
哎大爷多久是落雨呢，我看你整身躯湿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档的吼，刮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
赞哦，安能摇洗头，我看我的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换新车，但看起来又不像哎？
是不是坐起来有舒适感？
对呀，
因为我用了国光牌赛车级机油，清洁保护车的引擎，让引擎更有力，才能体验舒适驾驭的感觉。现在十一月去中油直营站买，还有国光牌赛车级机油第二件六折优惠。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